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基督的降生、受死与复活，不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基督复活的信仰更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欢迎收听由张道明牧师主讲晨曦讲座复活节特辑《救赎的盼望》。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头，跟大家谈到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付上了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将来怎么样呢？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一定会回来的。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头，主耶稣曾经亲自地对他的门徒讲了以下的话，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会再来接你们到我的家里头。换句话说，就是在天家里头，我在那儿，你们也在那儿。感谢主，我们是非常有希望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单只在这个世界里头，而且我们也在主耶稣里头，那我们可以跟他一块儿享受这个永生，这一件事是真真正正的。那么主耶稣将来一定会再来。我们看见世界的变化很快。在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而这个世界上呢，真是一夜之间，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慢慢的就出来电脑了。慢慢的那个现在我们又出来各方面的电子的通讯的问题。那么甚至于呢，我们今天也有电子邮件了，各方面我们在世界里头看来就是变化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今天不能够不面对的一件事。但是另外的一方面呢，我们又看见人犯罪是越来越厉害。那么我们不讲人手里头所犯的罪那个情况，我们只讲人对神的拒绝，人对天地万物的主他的咒诅，人对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的抵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彰显的高。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就清清楚楚的知道主耶稣回来，世界末日就差不多了。那么请看现在世界的治安的情况，请看世界里头的污染的情况，请看世界里头那个气候的改变，还有人心的改变，而且呢还有那个科学的进步，但是人犯罪的那个武器的进步是最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70年之前呢，那个时候呢日本人吞了2粒原子弹他们就投降了。但是经过了7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何止有很多的国家有原子弹，而且现在的原子弹比从前的原子弹厉害了超过了百倍以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愿意主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头跟我们一块儿，在这一段的时间里头，让我们一块思想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到底这个世界还会待多久。那么假如这个世界越来变化的越厉害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回来的日子一定是很接近了。假如真是接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一些什么预兆呢？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讲这个题目啊，就是再来，就是主耶稣再来的预兆。请你看看马太福音第24章， 圣经里头很清楚的说呢，有一天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呢在一块，他们经过了圣殿啊，那么然后呢主耶稣说这个圣殿呢将来没有一块石头还会待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么他的门徒就知道将来这个世界呢要遭遇很大的毁灭啊。那么在第三节里头呢，他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么主耶稣呢，我在这个地方呢就讲了一大段的话，我只能够在这个地方呢把它归纳成四大点啊，让你呢可以领受的容易啊。请听圣经里头所讲的话，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在这儿呢把它归纳先讲三大点啊。第一个大点呢，就是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啊，这是第一个再来的预兆。请看现在的世界，有很多迷惑人的事情，是吧？有很多人说圣经原文是这样的，又有人说圣经里头真正的意思是这样这样的，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说，我才是救世主，我才是基督，我才是神所差派来的世界的救主，那么你们要跟随我，你们要听我的话。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看在我们中国里头，是不是有很多人这样做呢？的确如此。那么我们的心呢，就因此想到第一个印证了，就是有许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有一次我们收到一封的信啊，这封信呢是这样说的，他说在我们河南的地方呢，有一个女子啊，有一个女人啊，她呢有一天就对自己的爱人呢，就对她的配偶这样说了，她说呢，神有一个儿子，也有一个女儿，那么她就在2000年之前呢，把她的儿子差派到这个世界上，为人的罪呢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类的救主，他就是耶稣。但是呢他的工作呢是完全的失败了，所以呢人就把他抓住，然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呢耶稣基督在2000年之前所做的事呢是完全失败的，所以呢就在现在这个时候呢，2000年之后的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把他的女儿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的女儿呢一定要成功。那么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呢，他就要成功，是怎么样成功的呢？那么我们要注意了，从前神把他的儿子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是一个白人，但是现在神把他的女儿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是一个黄种人。从前神把他的儿子差派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西方人，但是现在呢神把他的女儿差派来呢是一个东方人啊。从前呢神把他的儿子差派到这个地球上来的时候呢，是在远远的属于外国人的地方，但是现在呢神把他的女儿差派来呢是在我们中国里头。那么他就说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说， 我就是神所差派来的女儿，所以你们要听我的话。他说，我就是在东方的闪电。那这几句话呢，使我们觉得非常的震撼。原来的真是呢，有人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头呢，他们说一些话呢，是迷惑人的。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确是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第三天却从死里头复活。他的救恩里头包括了从死亡里头成功，他的救恩里头包括了从死亡里头复活这件事。耶稣基督亲口所讲的，他说，没有一个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甘心舍的，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去，也有权柄把我的命取回来。所以他在第三天他就从死亡里头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所敬拜的不是一个失败的救主，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个从死亡里头复活的活生生的活的神，活的主耶稣。所以我们的救主他是成功的，他在十字架上所讲的最后的两个字就说成了，所以呢，他并没有失败。那么神是在圣经里头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是独一的儿子，所以叫做独生子，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么神没有再把他的女儿派过来，他也根本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叫做神的女儿的。那么所以呢，这些神的女儿的话，又说东方的闪电，又说是一个东方人，是一个黄种人，这些都是乱七八糟的话语。啊，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的话语出自撒旦魔鬼的口，因此呢，迷惑许多的人。那么我听见说东方闪电这一件事，听说也有很多的人跟随，我心里头非常非常的就是担心，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跟着他走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基础，我们的信仰没有根据，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错误。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现在把第一个主再来的预兆很清楚地告诉你，就是有很多人迷惑人说我是基督。那么这一点呢，在我们中国里头已经发现了很多了，那么在世界里头也有很多同样的事情发生啊。那第二件事呢，就是说人类当中所发生的各样的灾难。那请看第六节，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我们现在呢，就要看第二个证据了，就是第二个预兆。第二个预兆是什么呢？就是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斗争的事，就是打仗的事。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天灾地震等等。今年是日本人投降的70周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那我就曾经仔细的思想啊，70年之前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有原子弹呢？只有一个，就是美国啊。那么现在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有原子弹呢？大概有19个。那么换句话说，是越来越多了。那第二，从前70年之前，这个世界上的原子弹的数目有多少呢？那当时美国只建造了3个原子弹，一个呢在沙漠里头试验的时候爆炸了，那么剩下的两个，一个给了长崎，一个给了那个广岛，于是乎日本人赶快投降。但是现在70年之后，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核子武器的那个核子弹呢？啊，不单只是原子弹那么简单了，就是核子武器的核子弹呢，到底有多少呢？我很清楚地告诉你，从联合国的统计当中，从这个世界里头大概的统计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乱估计的，大概现在有16300例那么多，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核子武器，有越洲飞弹等等。 那么你看人类是不是有打仗的风声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么多的核子武器是不是都要藏起来的呢？绝对不是，是因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么现在的打仗，70年之前打仗是用枪炮的，但是现在的打仗是怎么样？是用核子武器打仗的。一下子全世界都笼罩在核子弹之下的爆炸里头，这样的时候请问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很清楚很坦白的告诉你，假如现在的核子武器一块爆炸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会不用的啊，都用起来的时候，16300例的时候一块爆炸会怎么样？这个地球会被烧毁100次以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跟您仔细的想一想，那么现在那个核子弹啊，它厉害呢还是70年之前的那个原子弹厉害？当然是现在的厉害了啊。那么它厉害了多少倍呢？有人说有2000倍之大，那就算没有2000倍那么厉害，200倍已经不得了。那么请问这个世界还可以待多久呢？这个世界其实是走向了它的末日，其实是走向了它的终结的时候。圣经已经很清楚地说，将来宇宙万物不单只是地球这么小了，就是连宇宙万物都要好像书卷一样卷起来，因为犹太人当时所用的书是用书卷的，那书卷一样卷起来，就是世界末日了。那么所以呢，主耶稣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这是第一个在自然界里头，在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灾难啊。那么第二个灾难是什么呢？多处必有饥荒，这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么请问今天什么叫做饥荒？那么世界好像没有饥荒的事，但是不要忘了，联合国这样说，今天在世界上5个人里头吃得饱的只有1个人。所以呢，人拼命的制造一些基因的食品，米了，饭了，鱼了，肉了，鸡了，鸭了，甚至于我们所吃的那个水果了等等，都用基因的缘故呢把它制造出来，越造越多。但是假如将来有一天我们发现所有人所造的用基因所造的都对人的健康有问题的话，我们不要再吃的话，那么整个世界会落在什么情况之下呢？就会落在整个世界的饥荒里头。那么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科学上的证据证明说，很多基因的产品，那个食物的产品是对那个癌症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现在那个患癌症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那么死亡的数目也越来越大。多处必有饥荒，这是必然有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天然界里头所发生的事，就是地震。我跟你都知道地震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地球上有很多的断层，有很多的裂层啊，地板上，就是地球的那个泥土板上有很多的裂层啊，裂痕。但是这些裂痕呢现在都不动，但是稍微移动的时候，或者动一动的时候，那会怎么样？就会发生很大的地震。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已经在那个地方了，而且已经储备了将来地震的能力。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地球并不是越来越好的，因为人类犯罪的缘故，所以我们将来一定看见有很大的地震会发生。那么主耶稣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么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见世界里头有很多灾难的时候，请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这是主耶稣要很快回来的一个预兆。那么第三种的预兆是什么呢？就请听主耶稣所讲的话，请听第9节。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再来到。第三样的预兆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杀害基督徒。那么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问你，你是不是看见新闻里头很多杀害基督徒的事呢？而且是公开的杀害，而且呢很有组织的杀害啊，而且呢是说圣战，他们说神圣的战争，他们就把基督徒杀害的。那么非常多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发生。那么既然如此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警醒？是不是我们要祷告？因为呢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对，我们很多的人将来会放在监牢当中，很多的基督徒会遭遇创世以来最大的灾难，就是死亡，是为主的名字死的啊！因为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彼此陷害恨恶，好多的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不法的事大概就是说没有爱心的事啊，应该爱主，应该干净，应该有公义的心，但是不法的事就是刚刚相反的事。你看今天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失败的人的事情，是不是啊？就求主让我们过一个干净的生活，好好的服侍我们的救主吧。那么第一个见证就是说有敌基督，有假基督的出现。第二个见证就是说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么这是灾难的起头。那第三个证据是主耶稣要回来的，就是很多的基督徒要被万民恨恶。当我们看见那个伊斯兰国他们怎么样的杀害基督徒的时候，请你不单只为那些国家祷告，为那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祷告，而且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准备主耶稣很快就要回来。好，现在呢我要进入最后的一个证据，就是证明主耶稣很快就要回来。请你把那个24章，马太福音24章它的第32节，你可以把它打开。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叫做人子近了，正在门口呢？就是主耶稣很快就要进来，就要回到我们当中，就是说他的再临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无花果树。在圣经里头多次的讲到无花果树都是用来代表以色列国的。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什么意思？发嫩长叶就是说无花果树它慢慢的复活了啊，它慢慢的啊有生命的能力了，表现出生命的能力来，就是说以色列它会复活的。以色列国已经在1948年5月14号那天升上了他们大卫之星的国旗。那么虽然从那一天开始直到今天，他们一直在挣扎当中，一直在抵挡当中，而且一直也可以说是在战争当中，但是无论如何，那个是一件没有人可以想到的事情，没有人可以估计到的事情，也没有人相信的事。但是一个国家经过了亡国了2000年之后，以色列人竟然可以复国，因为他们在神的手中是无花果树。耶稣说，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就是我要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站在门口了。 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当无花果树代表的以色列国复国的时候，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已经接近的时候。主说，夏天近了，我已经站在门口了。下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当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主耶稣要什么时候回来。但是呢，当我们用一个敬虔的心意敬畏神的时候，等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日子越来越近。当我们看见那个假基督啊，你说自己是基督的那些人出现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里头要打仗，还有打仗的风声的时候，当我们又看见许多地震的事情又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又而且有一个全世界都要面对的饥荒的时候，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还等什么？那么还有，当我们看见那个伊斯兰国他们把很多的基督徒杀害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这些事都是世界不能够解决的。最后，当我们亲眼看见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请问它代表了什么？就代表了主耶稣已经来到门口了啊，准备要进来了。
弟兄姐妹，今天张道明牧师呢，在最后这个再来的预兆中间呢，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当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一些变化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警醒。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真的近了。我自己就想到彼得在末后的世代对彼得书信的读者也是这样的劝勉。圣经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愿主也帮助我们，透过这几天的信息，来到最后一天这个高峰，主耶稣再来的预兆的时候呢，给我们有很深刻的提醒。所以这个时候好不好，我们同心在主面前，在这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同心的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这几天透过你自己的仆人张牧师的信息，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让我们认识童女怀孕的意义，让我们认识十字架宝贵的话语，更让我们知道主有一天你要为我们再来。主，在这个复活节来临的时候，让我们不单单庆贺主你自己从死里复活，我们更是带着盼望，知道有一天你要为我们再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帮助我们能够谨守警醒，存敬虔的心度我们在世上的年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这几天呢，救赎的盼望一连五天的复活节特辑呢，到这儿也就告一个段落，也谢谢您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藏灵中人心。